从第十二章开始，比较仔细的来讲到有关于律法的解释。申命记的第十二章是特别讲到有关于上帝所选择敬拜他的地方。上帝说，我要在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地方来建立圣所，在这个地方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他。第十三章呢，是讲到有关于敬拜神的对象，不可以去拜别的神。即使说有一些人在我们中间，或者说话有分量，甚至呢有一些神迹奇事要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信仰，也不可以随从他。申命记的第十四章讲到敬拜的子民，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他们的吃穿用耕田里面都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在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来敬拜上帝，要来献上礼物，所以那里特别讲到有十一奉献。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来做礼拜呢，也是带着金钱奉献来敬拜神。第十五章特别讲到就是敬拜神的精神，不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得到上帝的释放，从罪恶里边被解救出来，我们也应当把别人对我们的欠债啊等等的把它免除。这是在第十五章里面特别讲到豁免年的规定，地不可以永卖，人不可以永远为奴，时间到了就要让他可以归还，让这个整个的社会它的秩序能够重新的再来。所以上帝呢就赐福给人，让人可以过一个享福的生活，让人可以重新的经历到上帝给人一切的福气。第十六章讲到每年的节庆，这是讲到敬拜神的时间。在申命记里边呢，跟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一样，都提到每年有几个节期人要来敬拜神。前面是讲到时间，讲到地点，但是申命记特别讲到敬拜的精神，把敬拜称作是一个庆典，所以我们是来参加欢乐的一个庆典，是来享受上帝的福气的。这个我想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说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十六章二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七章第一节呢，是讲到敬拜的方式，禁止任何的偶像来作为敬拜上帝之用。所以这是我们把这些条文呢大概做一点的归纳。申命记的第十二章首先讲到的呢，就是有关于圣所的建立，这是讲到敬拜的破与立。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要把在迦南地的这些敬拜的地方通通要完全除掉，有一些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原本呢都是在是一些小山丘上面，他们在这个庙的旁边立了一些树啊柱子等等放在那边，甚至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些青翠树下面的圣所，这些树呢特别被看作是比较神圣的，是具有神力的，迦南人呢就特别的敬拜他们。这是我们读到圣经里面那个亚瑟拉的柱像，就是一些树啊用来做的那个柱子啊，用那个柱像来代表它。在第八世纪的时候，从英国那边有一个宣教士叫做波尼法修，已经中年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今天的德国，在那边来宣扬基督的福音。他整个工作的转捩点呢，就是在有一次他跟当地的拜偶像的人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冲突。波尼法修在这个黑森林的该马尔村，有几千个当地的村民就在那边看他，他要用斧头把一个象征北欧雷神叫做托尔的那个一个橡树的把它给砍倒。当这个被看作是很神圣的树被砍倒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却看到波尼法修却是毫发无伤，大家就欢呼，就晓得说这个托尔呢原来是一个假神，耶和华才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当天全体就一起来受洗归向真神。 公元的722年，教宗贵勾利二世就把这个波尼法修就封为德国的枢机主教。他整个40年的事工对于德国的宣教呢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果效，他也被称作是在德国那边宣教的使徒。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面也会看到呢，就是对于敬拜上面有破跟立，把当地原本的这些异教的崇拜把它完全的除掉，让真神耶和华的敬拜呢能够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到欧洲好多地方去了，几乎都已经找不到这些原本当地的这些异教的崇拜，通通都是只有敬拜耶和华的这些的教堂在那个地方看得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以色列当中他们不断受到这些迦南崇拜的引诱，那我们也必须把迦南崇拜跟敬拜耶和华做一个比较。第一个呢，在迦南崇拜里面啊，他们是在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都在那边敬拜，在高山上面啦，小山丘上面呢，其实小山丘啊，就是后来圣经里面称作叫做丘坛，丘呢就是讲到一个小山丘，在这个小山丘的这个山头上面呢，他们就立了一些神坛来敬拜神。可是敬拜耶和华呢却是只有单独一个地方，就是申命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是在耶和华所选立的那一个地方来敬拜神。当然这个地方呢在历世历代啊会有一些不同，我们读到在士师记里边到撒母耳记，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呢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示剑，有的时候是在伯特利，但是最后呢选定就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同一个时候只有一个地方被称作是中央圣所，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真神的。第二个呢，我们注意到迦南的神明呢是有好多位，或者我们称作他们是泛神论的敬拜，因为他们觉得一个神明是不够的，他们有山神，我们有海神，有天神，有阴间的神，有男神，也有女神。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敬拜耶和华呢却是只有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再有呢，在这个迦南敬拜里面有用到柱像，有用到石像，有用到各种的神像，用金银铜石木来建造。在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这位耶和华神没有任何的形象，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那个地方耶和华向他们颁布十诫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呢，他们只听到声音，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所以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都不用任何的神像来代替耶和华，而是比较注重到听神的吩咐。很多教会特别把这个讲坛放在教会前方的正中央，那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以神的话语做中心。在迦南的崇拜里面的话呢，你只要遵循他的那个敬拜的礼仪，好像说献祭啦献礼物、啊、就可以得到他的神的祝福。可是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一个敬拜真神的人，他必须在道德品德方面呢都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要能够相称。我们敬拜这位圣洁的神必须是表里一致，我们不能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一个世俗的生活，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在教会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呢是不合一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敬拜这位真神就必须是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要能够相调和，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伦理生活必须是一致的，必须是表里如一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第十三章，如果在以色列当中有人来引诱他们去拜别的神怎么办呢？信仰都是宗教领袖，如果有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先知，有些人说我们做了梦，而且有神机骑士就来显现要我们去敬拜别的神，我们要不要听从他们呢？甚至还有一些引诱我可能是从我们的至亲而来，来自自己的家人，来自自己的兄弟， 甚至就是自己的配偶枕边细语啊，常常在那边念叨要引诱我们去拜别的神，那个是很难抗拒的，要不要接受呢？再有呢，有一些是属于地方的文化，有很深的乡土的情感，甚至这些里面呢，有一些还跟暴力威胁挂钩，怎么能够拒绝呢？当本土意识高涨，用这个民族的主义的思想呢，来排斥基督教，排斥对于真神的信仰，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对抗他们呢？圣经上就讲说，我们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任何这一类的引诱，不管是从宗教领袖来的，从我们的至亲来的，从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来的，通通都要拒绝他，不可以跟随他。我们在其他的宗教里面，甚至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地方，也会看到有一些好像是神迹奇事等等。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呢，不是在基督教里面所独有。我们也讲到，即使有一个人他经历过神迹奇事，他不一定就来真正的跟从耶和华。有一次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他们得到医治以后，他们离开了，结果呢，只有一个人回来谢谢耶稣。耶稣就说，得医治的不是10个人吗？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向我致谢呢？他对那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一个人他得到了神迹奇事，或者他身体得到医治，他不一定在他信仰上面就能够真正的转向归向真神。如果您问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样的不同，可能神迹奇事不是中间一个最大的原因。什么才能够真正把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做了一个最大的区别呢？这是我们必须讲到，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罪受罚的真理。我们所信仰的呢，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行为，而是单单靠上帝，是单单靠因信得到神的悦纳。这是把基督教跟其他所有宗教做了一个最大的区别。在生命记里面呢，第12章开始到第16章，讲到以色列人就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所以有一些律法的规定就必须因地制宜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原本呢，讲到敬拜耶和华要献上祭牲，也可以在会幕那个地方一起享用。可是呢，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除了每年3次到这个圣所来敬拜神，其他时间呢，他们就分散住在个人的地方，自己的产业那里，离开这个圣所比较远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在律法里面就有规定，第一个，肉食呢不再只限于牛跟羊，另外还包括像这个羚羊啊、鹿啊这些的草食动物，也是可以吃的，它也是属于洁净的动物。第二个呢，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来宰杀，不一定要都到这个圣所那边来宰杀。所以这样子呢，就把他们的肉食跟他们的宗教敬拜呢，就不一定要完全的挂钩，所以跟宗教可以完全无关。原来规定要献给神的，仍然只是在神面前来享用。人在每年的时候呢，他来献上五谷、新酒、新油的1/10，献牛群、羊群等等投生的，或者献这个平安祭、还愿献祭等等的话呢，这些献上都是神特别悦纳。只有一些限制，第一个呢，就是限制不可以吃血。这个在创世纪9章、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都讲到，这是因为血就是代表人的生命。我们尊重神，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我们也因为尊重神的关系，就不可以流别人的血。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已经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过旷野的道路之后，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所占领居住的地方会更宽广，让他们离圣所比较远的地方的人呢，仍然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生命第14章21节里面讲到，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这个经文呢，在 摩西五经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23章，还有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讲到要守三个节期，那边也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经文呢从古以来就一直造成很多很多的讨论，我把它归纳起来呢大概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呢就是今天在以色列当中把它认作是一个分时的规定，在这个塔勒木的律法里面啊，这个规定不可以把乳类的制品跟这个肉类的制品呢啊一起来同用，所以在同一餐里面呢你要吃乳类的制品就不可以吃肉，吃肉类制品呢不可以吃奶类的制品。所以像今天的麦当劳呢里面有这个 cheeseburger， 里面有 cheese 也有这个牛肉，这个在以色列呢它是不可以卖的。可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到呢，在创世纪的第18章那边讲到亚伯拉罕招待天使的时候，他是拿了乳酪还有奶还有预备好的牛犊的肉来招待来见他的这三个人。所以看起来呢圣经里面的经文呢并不支持这样子的讲法，说吃奶类的制品跟吃肉类的制品把它分开这样子的规定。第二种呢有些人认为说这是属于迷信禁忌，认为说奶呢就是具有特别的魔力，把羔羊母的奶来煮这个羔羊呢就会使这个乳牛不产奶或者不生小羊羔，这样子的讲法呢其实并没有圣经的根据。第三种的讲法呢是用人道主义的方式来讲，它这个小的羊羔啊还在吃它母亲的奶啊，你这个时候就把它就可以抓来用它母亲的奶来煮它啊，这样是不太人道。那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好多有名的人他们是这样子主张的，好比像奥古斯丁、金口约翰、马丁路德。可是我们必须讲到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禁止把出生的或者是仍然在吃奶的羔羊拿来献祭给神，好像在出埃及记22章或者利未记的22章里面都讲到说要献头生的牲畜，甚至呢先知撒母耳也讲到他曾经牵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把它就宰来作为全身的燔祭就献给耶和华，看起来用人道的讲法来讲这个是不太合适的。有关于是把山羊羔母的奶来煮这山羊羔，主要是在异教中间的一些的习俗，这个是在迦南宗教里面他们所有的，以为说这样子呢可以得到他们神明的祝福。我们参照在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靠海边的地方有了这个乌加列呢，他们有这样文本提到这样子的敬拜的习俗，认为说可以得到他们神明的赐福。而我们看呢在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34章还有在申命记的第14章这里呢讲到的上下文都是跟异教崇拜有关系，这里的禁令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的肉呢基本上面就是禁止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有敬拜异教的这些习俗在他们中间。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到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要有11奉献，11奉献呢这是给利未人做他们生活上面的供应，利未人得到11奉献呢再分出1/10给祭司，祭司自己呢也要11奉献献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就把我们的收入1/10就奉献来给上帝，作为教会里边一切圣工的需用跟传道人生活的所需。在马拉基书那边讲到说你可以用这个来试试神他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让我们福气多到一个地步甚至无处可容。我自己在教会里边这样子教导，我们自己家里边呢也这样子来实行，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一无所缺。我们把金钱1/10分出来献给神了，你或者就签一张支票，或者呢把这个现金带来放在奉献袋里边，奉献完就完了， 这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才干，甚至我的全人都来奉献给神，那个奉献呢才是更大更多需要操练。但是我们从奉献十一作为一个操练的开始来敬拜上帝，我想这是上帝所特别悦纳，也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开始。